在我们宣讲主道之前，我会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到二十四节。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我会以粤语去读出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玩乐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圣经读笔，今天很高兴由本堂华语崇拜的主理牧者苏振中传道传讲信息，讲题是回家的故事，由晓韵执事用粤语去传译，请用心聆听。现在请本堂的华语崇拜主理牧者苏振中传道传讲信息，讲题是回家的故事，请用心聆听，恭请苏传道。
各位来宾朋友，还有我们即将要洗礼的九位弟兄姐妹，还有各位肢体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准备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各位肢体，大家行好。
今天呢，还是农历的初五，我们还是要祝大家新年蒙恩，马年吉祥。
咁咧，今日咧都系我哋农历新年嘅初五啦，咁我亦都咧祝贺大家新年蒙恩，马年吉祥。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有九位弟兄姐妹要参加洗礼，即将加入到华恩堂这个大家庭。
咁咧就有九位嘅弟兄姊妹，佢哋要参加洗礼，加入我哋华恩堂嘅大家庭。
我们以一个非常喜乐的心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
我哋系以好欢喜快乐嘅心嚟见证呢个时刻。
欢迎你们加入到华恩堂大家庭。
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哋华恩堂嘅大家庭。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宾朋友。
与此同时，我哋都欢迎来宾朋友。
你们是特意赶来和受洗的家人或者朋友分享这个喜乐时刻的。
你哋系特登嚟到呢度嚟同你即将受洗嘅家人或者朋友一齐分享美好嘅时刻。
谢谢你们的到来。
多谢你哋嚟到。
刚才我们读过了这一段经文，是耶稣所有比喻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咁咧，头先我哋读过嘅呢段经文咧，就系耶稣所有嘅比喻当中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一个。
被人称作福音当中的福音。
咁咧就被人称为福音当中嘅福音。
这个生动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呢个好生动嘅故事几乎可以话系家喻户晓。
一般上人们称这个故事为浪子的比喻，或者说叫浪子回头。
一般上大家都称呢个嘅故事咧为浪子嘅比喻啦，或者系浪子回头。
这个故事呢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解读。
这个故事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解读。
比如说从父亲的角度。
譬如说是从父亲的角度。
从大儿子的角度，小儿子的角度。
大儿子的角度，小儿子的角度。
寻找的角度，欢喜快乐的角度。
寻找的角度，欢喜快乐的角度。
等等。
等等。
我今天呢要从小儿子的角度来和大家一起解读。
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咧，就从小儿子嘅角度去睇。
很多人在小儿子的经历当中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咁好多人咧喺小儿子嘅经历当中就见到自己嘅影子。
借着这故事呢，很多人深受感动，回到了属灵的家。
咁藉住呢个故事，好多人受感动，翻到去属灵嘅家。
小儿子经历了人生的三个阶段。
咁小儿子咧，亦都经历咗人生嘅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就是离家、想家和回家。
那这三个阶段就是离家、想家和回家。
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来看这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三个的阶段，
看看这个故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道理。
我们首先看小儿子离家。
我们首先来看小儿子离家。
在经文的十五章的十二节呢，小儿子就这样说。
咁喺经文嘅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小儿子就咁样对父亲说：，
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就讲到父亲，请你将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我们也许有一个疑问，小儿子为什么会成为浪子呢？
可能我哋都会有呢个嘅疑问，点解小儿子会成为一个浪子呢？
是不是这位父亲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好好的教育他呢？
系咪父亲从小咧就娇生惯养，咁咧就冇好好教养佢？
我看不见得。
咁咧我就觉得唔见得。
很多的时候，父母已经尽上了责任。
好多时候，父母已经尽咗责任。
生儿育女，爱他们，让他们长大成人。
咁咧，生养儿女啦，爱佢哋啦，让佢哋长大成人。
但孩子还是叛逆。
但是孩子都仲系叛逆。
小儿子成为浪子呢，在于他的愚昧。
咁咧，小儿子成为浪子，在于佢嘅愚昧。
就像真耶稣的七章七节这样说。
咁咧，就好似系喺真言书里面七章七节咁样讲。
说见愚昧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见愚蒙的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很多人经历过年少无知的阶段。
好多人都经历过年少无知的阶段。
叛逆、轻狂，不想被人约束。
叛逆啦，轻狂，不想被人约束。
小儿子就是这样的人。
小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要求是理直气壮。
他的要求是理直气壮。
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父亲，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这其实是一个无理的要求。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无理的要求。
其实不但无理，对父亲来说近乎咒诅。
其实不单止是无理，对于父亲来讲几乎是可以说是诅咒。
跟我们华人的文化很类似。
我们华人的文化 很相似。
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家产是在父亲去世以后才分的。
在犹太人当中呢，家产呢就是父亲过身之后才会分的。
如果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提出来分家产的话，
如果当父亲还在生的时候就提出要分家产，
这不亚于咒诅父亲说你赶紧快去死吧。
这个呢就等同于咒诅父亲快点去死吧。
这是非常不孝的行为。
这个是非常不孝的行为。
这是要跟整个的家庭甚至整个的家族要决裂的表现。
这个是要跟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家族去决裂的这个表现。
说明小儿子的心早已经离开了家。
那名小儿子的心其实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
可是让我们惊讶的是，父亲居然呢没有拒绝他的要求。
但是令我们惊讶的呢，竟然是他的父亲没有拒绝到他的要求。
然后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
他的父亲就将产业分了给他们。
也许父亲认为，
或者父亲觉得，
既然儿子的心早已经离开了家，挽留呢也无济于事。
咁既然儿子嘅心已经离开咗呢个家，挽留佢亦都系无补于事。
最好还是叫他从痛苦的经历中去学习成长。
最好咧都系俾佢自己喺痛苦嘅经历当中去学习成长。
让他在失败当中去发泄自己的愚昧。
等佢喺自己嘅失败当中去发觉自己嘅愚昧吧。
这其实也是神对待人的一种方法。
这个其实也都是神对待人的方法。
神造人是有灵魂的。
神造人是有灵魂的。
他 有个人的自由的意志。
是有个人意志。
神也不会强迫人去敬拜他。
神也都不会去强迫人去敬拜他。
当人服侍神不再是出于自愿的时候。
当服侍神不再出于自愿的时候。
他就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寻找自由。
他就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寻找自由。
他这样的尝试也是神许可的。
他这样的尝试也都是神许可的。
就像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
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这样
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
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
人虽然可以硬着心离开神。
人虽然可以硬着心去离开神。
但是他迟早会从痛苦的经历当中发现，
但是他迟早会在痛苦的经历当中去发现，
唯一的真自由乃是在神里面的，
唯一的真自由是在神里面的。
就像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所说的，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这样
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远离神其实并不能摆脱绑在荆项上的那个枷锁。
咁咧，远离神咧，并唔系可以帮助你去摆脱捆绑喺你颈上嘅呢个嘅枷锁。
只不过是脱去了一个轻的，换上了一个更重的而已。
只不过咧，系拎走咗一个轻嘅，换上一个更重嘅。
过了不多几日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咁咧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把一切收拾起来呢，说明他要尽一切的努力，想去获取世界上的满足。
咁咧，将一切收拾起嚟，就讲明咧，佢系尽一切嘅努力要去获取世界嘅满足。
说明他注重受造之物，而轻忽创造的主。
讲明佢系注重受造之物啦，而轻忽创造之主。
然后他就往远方去了。
然后佢就往远方去啦。
那往远方是什么意思呢？
咁往远方咧系咩意思咧？
奥古斯丁说，远方就是忘记神。
咁咧，奥古斯丁就话远方就系忘记神。
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咁咧，而家佢终于咧如愿以偿啦。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他成了一家之主。
佢成为一家之主。
不再受父亲的约束。
佢唔再受到父亲嘅约束。
为所欲为，任意放荡，浪费钱财。
为所欲为，任意放荡，浪费钱财。
世界呢，有时候很有它的吸引力。
咁呢世界係有佢嘅吸引力嘅。
肉体也有他快乐的需要。
肉体亦都有佢快乐嘅需要。
但这些都需要付代价。
但呢啲都需要去付代价。
很快他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好快佢就用晒佢所有嘅钱。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嘅世界係好精彩。
可有时候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但係呢外面嘅世界亦都好无奈。
等到世上的满足告一段落以后。
等到世上的满足去告一段落的时候，
受苦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
受苦的日子就来了。
经文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咁咧就讲到，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他所居住的地方出现大饥荒。
咁佢所居住嘅地方咧就出现大饥荒。
这个饥荒不但是物质的缺乏。
呢个饥荒唔单止系物质嘅缺乏，
而更是真理与爱的缺乏。
亦都系咧真理同埋爱嘅缺乏。
人没有了真理和爱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人冇咗真理同埋爱系冇办法生活嘅。
离弃神话语的人呢，就会感到饥饿。
离弃神话语嘅人就会觉得饥饿。
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离弃泉源的人呢，就会感到口渴。
离弃泉源嘅人呢，就会觉得口渴。
离弃宝库的人呢，就会感到贫乏。
咁离弃宝库嘅人呢，就会觉得贫乏。
离弃智慧的人呢，就成为了愚昧。
离弃智慧嘅人呢，就成为愚昧。
离弃德性的人呢，就走向灭亡。
离弃德性嘅人就走向灭亡。
当浪子穷苦起来以后，本来应该是他该回家的时候。
咁当浪子佢穷苦起嚟嘅时候，本来就应该系佢翻屋企嘅时候。
但是他还心有不甘。
但系咧，佢仲系心有不甘。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
愿意去承认自己的失败，
他还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再做最后的挣扎。
他都还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最后的挣扎。
然后呢，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他希望还能够扭转厄运。
希望还可以去扭转厄运。
但是他所投靠的这个人呢，对他毫无怜悯之心。
但是呢，他所投靠的这个人呢，对他却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
并没有说因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呢，就安排他一份轻松的工作。
冇因为佢系二世祖咧，就俾佢一份好安轻松嘅工作。
反而是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反而咧系打发佢去田里面去放猪。
大家想想，放猪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大家可以谂下，放猪系一份点样嘅工作咧？
我们不要以为放猪只不过是一份低级的苦力工而已。
我哋唔好去谂啊，放猪都只不过系一份好低级嘅、好苦力嘅一份工。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嚟讲，
放猪不但低级、下贱、可耻。
放猪唔单止系低级、下贱、可耻，
实际上是自绝于神和他人。
实际上系自绝于神同埋其他人。
因为对犹太人来说，猪在律法上是不洁净的。
因为对犹太人嚟讲，猪喺律法上系唔洁净嘅。
他们连靠近都不敢，更何况还要去饲养呢？
他们连靠近猪都不敢，更何况是说饲养呢？
说明小儿子已经沦落到完全被弃绝的境况。
说明小儿子已经沦落到是完全被弃绝的境况。
他不仅与猪为伍，
他不单止与猪为伍，
而且他还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恨不得咧去攞猪所食嘅呢个豆荚咧去充饥，但系都冇俾佢。
说明他这时候真是饥饿到了极点。
讲明咧，佢真系饿到咧，唔得啦。
甘愿拿猪食充饥，
宁愿咧去攞猪所食嘅嘢咧去充饥。
而且他真的这样做了，因为没有人给他可吃的食物。
而佢真系咁样做，因为咧冇其他人俾佢可以食嘅嘢。
到这个时候，从身心灵三个方面来说。
咁喺呢个时候，身心灵呢三方面嚟讲，
他都彻底的失败了。
佢都彻底咁样失败啦。
从身体上来说，
从身体嚟讲，
他现在一无所有。
佢而家一无所有，
满身污秽，饥不择食。
满身污秽，饥不择食。
跟猪成为了同类。
同猪成为咗同类。
从心灵上来说，
从心灵上嚟睇，
他远离父家，自弃于父亲。
他远离父家，自弃于父亲，
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无颜面再去面对乡亲父老。
从灵性上来说，
从灵性上来看，
他沾染污秽，自绝于神，
他沾染污秽，自绝于神，
也不得亲近神，
也都不得亲近神。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世上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人的心，
世上任何嘅嘢都唔可以满足人嘅心，
唯有神能满足人。
唯有神系可以满足人，
因为人的心是神造的。
因为人嘅心系神所造嘅，
人的尽头往往也是神的起头。
咁人嘅尽头咧，亦都往往咧就系神嘅起头。
在绝境当中，浪子 想起了遥远的家乡。
咁喺绝望之中咧，浪子咧就谂起咗遥远嘅家乡。
浪子当初不愿意在父亲家做儿子。
咁当初浪子唔愿意喺父亲嘅家里面去做儿子。
不愿意享受父亲的宠爱。
去享受父亲嘅宠爱。
最后沦落异乡，成为了猪的同伴。
最后竟然沦落异乡，成为猪嘅同伴。
实际上是自作自受。
实际上真系可以话系自作自受。
说明人如果不愿意受神的管理，
讲明人如果唔愿意去受神嘅管理，
就要被迫去服侍魔鬼，
就要被迫去服侍魔鬼。
这是人离弃神的必然后果。
呢个系人离弃神嘅必然后果。
浪子虽然离弃了神，
浪子虽然离弃咗神，
但是神并没有离弃他，
但系神冇离弃佢。
在远方之地，
喺远方之地，
在猪群当中，
喺猪群当中，
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他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既说明神对罪的震怒，
既表明神对罪的震怒，
又显示出神还爱着罪人，
又显示出神仍然是爱罪人。
神允许世界对罪人施加残酷的奴役，
神允许世界对罪人施加残酷的奴役，
为的是叫他知道服侍神和服侍魔鬼的区别，
为的就是要他知道服侍神和服侍魔鬼的不同。
最后因着所受的痛苦而呼求神，
最后因着所受的痛苦去呼求神。
在神的管教下他醒悟了，
咁喺神嘅管教下去醒悟啦。
醒悟过来和来到神的面前是同一件事情，
醒悟过来同埋嚟到神嘅面前系同一件事。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真实处境以后，
当我哋发现自己真实嘅处境之后，
其实就是认识了我们自己，
其实就系认识咗自己，
找到了神，
揾到神。
浪子现在想家了，
现在浪子就挂住屋企啦。
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家的丰盛。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家的丰盛。
他就自言自语，
他就自言自语，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他就话啦：“我父亲有几多嘅故宫，佢哋口粮有余，我就要咁样喺呢度饿死吗？”
浪子在那里辗转盘旋，在愁苦当中挣扎。思量了好久好久，
咁咧，浪子就喺嗰度咧辗转盘旋，喺愁苦当中去挣扎，思量咗好耐好耐。
人往往到了绝境才会醒悟，
人往往就系到咗绝境先会醒悟。
拥有的时候呢，不懂得珍惜；
拥有嘅时候唔识得去珍惜；
失去的时候呢，才觉得可惜；
失去嘅时候咧，先觉得可惜。
这位小儿子终于觉悟了，
呢位小儿子终于醒悟啦。
他醒悟过来就说。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粮食，有那么多的故宫，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父亲家有这么多的粮食，有这么多的故宫，我就要这样在这里饿死吗？
我为何要在猪群当中流连忘返呢？
我为什么还要在猪群当中去流连忘返呢？
最后他就心里边生出了盼望，
最后他心中就生出盼望，
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去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我要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将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这是浪子的真实的悔改，
这个是浪子真实的悔改，
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不配，
他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不配，
不值得父亲的接纳，
值得父亲的接纳。
这是神所做的工作，
这个是神所做的工作，
这也是圣灵的感动，
这个也都是圣灵的感动。
他承认自己的罪，
他承认自己的罪，
他承认自己干犯了神的律法，
他承认自己干犯了神的律法，
抵挡了神，
抵挡了神。
当我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当我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首先得罪了神，
首先得罪了神，
这才是真正的悔改，
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
小儿子一直在父亲家里被父亲疼爱，
小儿子一直在父亲的家当中是被痛锡，
有工人服侍他，
有工人去服侍他，
一切都来得那么的容易，
一切都来得很容易。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从来没想过
爱并不是必然的，
爱不是必然的。
他要求更多的自由，
他要求更多的自由，
要求更大的独立，
要求更大的独立，
也要求更强的主权，
亦都想要更大更强的主权，
他以为自由就是离开父亲的接管，
他以为自由就是离开父亲的监管，
任意而行，
任意而行。
这也是一些人信主很长时间以后，
这些呢也都是一些人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有时候突然冒出来的一种想法，
有时候突然会有的一种的想法。
这些想法如果付诸行动呢，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些想法如果是付诸于行动呢，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浪子终于受苦了，
浪子终于受苦了，
但受苦并不足以让他回家，
但是呢受苦不足于让他回家，
他要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
他真正地认识自己是得罪了天，得罪了父，
他要明白，
他去明白
自己用父亲的爱伤透了父亲的心，
自己用父亲的爱去伤透了父亲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回归，
这个才是真正的回归。
如果只是为了逃避苦难的话，将来环境一好转，他可能还要再次的离家出走。
如果只是为了去逃避苦难，将来环境一好转，他可能就会再次离家出走，
再次成为浪子，
再一次成为浪子。
这也是不少的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反反复复、生生跌跌的原因。
这个也都是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仰的路上反反复复、生生跌跌的原因。
想家是悔改的起点，
想家是悔改的起点，
而回家才能使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息，
咁回家先系可以让心灵真正得到安歇。
浪子既然呢决定回家，他就马上行动。
咁咧，浪子既然决定回家，佢就即刻行动。
于是呢，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他相信父亲还爱他。
佢相信父亲仍然系好爱佢。
但不久以后呢，他发现父亲的爱原来比他所想望的更大、更丰富。
但是没多久他发现父亲的爱原来比他想象中更大更丰富。
经文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
经文讲到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
说明他父亲首先看见他，并不是他首先看见父亲，
说明是他父亲首先见到他，而不是他先见到父亲。
这其实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父亲一定早已等候他多年多时了。
那父亲一定是早就在等候他很久了。
现在远远的看见归来的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和他连连的亲嘴。
现在远远地望到回来的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揽着他的景象，连连地与他亲嘴。
父亲的爱可以说在父子相抱的那一刹那呢，表现得淋漓尽致。
咁父亲嘅爱咧，就喺佢哋父子拥抱嘅嗰一刹那咧，体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并没有等在那里迎接浪子，
父亲冇企喺嗰度等浪子翻嚟，
而是主动地跑上前去，
而系主动咁样跑上前去。
他没有板着面孔，端起架子，显出父亲的威严。
佢冇黑口黑面，摆出个父亲威严嘅样，
而是立刻以亲嘴来迎接他的儿子。
而是立刻以亲嘴来迎接他的儿子。
这次的亲嘴呢，可以说意义重大。
这次的亲嘴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在东方的礼仪当中呢，亲嘴有和好、承认和立约的意思。
那在东方的礼仪当中呢，亲嘴有和好、承认和立约的意思。
浪子虽然如此被恩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认罪。
浪子虽然如此被恩待，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而不去认罪。
他在父亲面前呢，勇敢地说出了他当时心里边想说的话。
他在父亲面前勇敢讲出他当时想在心里面已经在这里盘算的话。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神虽然赦免人，
神虽然赦免人，
但人不应该忘记认罪和悔改。
但是呢，人应该忘记去悔改和认罪。
罪人尝过神的爱，就要为得罪神而忧愁。
咁呢，罪人尝过神的爱，就要为得罪神而忧伤。
真正的悔改乃是被赦免以后。
真正的悔改乃是被赦免之后。
这样的悔改是一生之久的事情。
咁样嘅悔改系一生之久嘅事情。
我们要深切的体会，
我们要深切地体会，
罪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己受苦，
罪的结果不单单是自己受苦，
更要体会是神受苦，
更加要体会是神受苦，
是神受伤害，
令到神受伤害，
这才是真正的回转，
这个才是真正的回转。
浪子到这个时候呢，没有提自己受苦，
浪子在这个时候没有提到自己受苦，
他提出自己没有资格做父亲的儿子，
他提出自己是没有资格去做父亲的儿子，
这才是真正的醒悟和悔改，
这个才是真正的醒悟和悔改。
浪子真的悔改了，
浪子真的悔改了。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
浪子也得到了父亲的重新接纳，
浪子也都得到父亲的重新接纳，
父亲就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
父亲呢就将上好的袍子拎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将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下，
将鞋呢又穿在他的脚上，
把肥牛肚切来宰了，
将肥牛肚呢就牵过来宰了，
他们一起就吃喝快乐起来，
他们就一起吃喝快乐起来。
故事讲到这里，
故事讲到这里，
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圆满的大团圆的一个结局，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圆满的大团圆结局。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从这个浪子的故事当中到底要学习什么道理呢？
那我们从浪子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什么的道理呢？
第一，
第一，
不要轻易地离开天父的家，
不要轻易地去离开天父的家，
要安心地享受跟天父在一起的幸福，
要安心地去享受跟天父在一起的幸福。
第二，
第二，
当我们离开天父，或许此时你就离开了天父的家，
当我们离开天父，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已经远离了天父，
请你赶快地醒悟悔改，重新回到家里，
请你赶快地醒悟悔改，重新回到神的家中，
享受神家里的美好，
享受神家中的美好。
我要特别祝贺今天受洗的九位弟兄姐妹，
我要特别去祝贺今天受洗的九位弟兄姐妹，
你们就像这位小儿子一样，
你们就好像这位小儿子一样，
回到了天父的家里，
回到神的家中，
天父上帝以无比的爱在迎接着你们，
上帝已经以无比的爱去迎接你们，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天父上帝为你们预备了不一样的人生，
天父上帝为你们预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在永恒的国度里，
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有了你们的位置，
有你们的位置，
洗礼并不是信仰的结束，
洗礼不是信仰的结束，
而是信仰的开始，
而是信仰的开始，
神把无私的大爱给了你们，
神将无私的大爱给了你们，
你们要好好的珍惜，
你们要好好地珍惜，
也要传递这一份爱出去，
你都要去传递这一份的爱，
告诉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讲给些未听过福音的人，
洗礼过后，
洗礼之后，
你们也要在教会过团契的生活，
你们也都要在教会当中过团契的生活，
和其他的弟兄姐妹，
和其他的弟兄姐妹，
学习彼此相爱，
学习彼此相爱，
学习服侍有需要的人，
学习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在怀恩堂的大家庭里做神的管家，
在怀恩堂这个大家庭里面去做神的管家。
最后，
最后，
我也要对今天的来宾朋友说几句话，
我也都要跟今天的来宾朋友来讲几句话，
特别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里，
是很高兴你们可以来到这里，
见证你的亲人或朋友接受洗礼，
见证你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去接受洗礼，
这个时刻其实不单单是给他们的，
这个时刻不单只是给他们，
也是给你们的，
也都是给你们，
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时刻让你们思考一些人生的重要课题，
神要在这个时刻给你们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人生课题，
世上每一个人都像比喻里的小儿子，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好像比喻里面的小儿子一样，
渴望自由，渴望爱，
渴望自由，渴望爱，
但我们很难在世界上得到，
但是我们很难在世上得到，
只能从神那里才能得到，
唯有在神那里才可以得到，
我们的心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们的心只是可以在神那里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盼望你们开放自己的心，
盼望你们开放自己的心，
接受神给人的爱，
接受神给你们的爱，
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们个人的救主。
阿们，谢谢。